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14页第二行开始。114页第二行经文呢，先念一小段。天地之间自然有失，虽不及时粗暴应之，善恶之道会当归之，是谓一大恶，一痛一烧，情苦如是。还是继续上一个星期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讲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啊，无恶无烧无痛。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凡夫众生呢，虽然在这个很苦。要是佛叫他们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世间呢还在贪恋不肯放弃，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呢，在这个世间呢实在是这个不好。为什么呢？在这个世间的所有凡夫众生啊，没有一个人不造恶业的。造了恶业呢，就要受了这个燃烧啊，烧是一种比喻的话，就要受到种种的煎熬，痛苦的煎熬，就是烧的意思。这还不算，还有痛啊。在线上受到这个烧的这种这个不好的报应之外，未来呢在这个死后还要堕落，那么也要把这个讲出来，开示出来，让大家了解。那么关于这个造恶业受着燃烧这种苦恼，再受着这个未来的那种大的痛苦，一共有五段，叫做无恶无烧无痛啊。那么上一回呢讲了这个这个第一部分没讲完，还剩下了两小段。我们今天继续讲那个第一部分。我们第一部分呢，讲前面众生呢，没有人不造这个恶业。造这个恶业最重的就是杀生的杀业了，互相残杀。人道众生固然是互相残杀，杀业非常重。出生的各道众生没有不互相残杀的。造了这种恶呢，就受了种种的那种这个燃烧。所谓烧是什么呢？人在世间呢就遭遇种种不自由不如意的事情，环境非常恶劣这个就是说把这整个世间呢比如像一个建筑物燃烧火烧起来一样的。所以这个法华经里就讲三界整个三界就如同火灾火灾就是这个起了火灾了一样的。那么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呢，一般人以为在这个世间很安乐呀， 喜是在哪里，怎么有什么安乐啊，就跟活在的这个现场一样啊，那你说的种种的那种这燃烧。那么在这个比丘更严重的呢，那就是到死后堕落到三途去。上回讲到这里为止，今天接着说了，那么堕落三途啊，有人也许对这个不大相信，但是啊，不管相信不相信，这是必然的，造了这种业是必然要堕落这个那个未来的那个苦的那个环境里去。所以经文就说了，天地之间自然有时啊，那就是在这个天地之间，就是讲这个六道啊，我们凡夫众生无论是在天道，在人间，在这个鬼生这个畜生道、地狱等，这个都是天地之间的呀。在这个天地之间呢，自然有事。怎么自然有事呢？有事是什么呢？造了这个恶业，必然你看这个恶业是合乎哪一道的，他将来自然就要到哪一道去啊。那么这就是讲因果了，因果啊，这个古人讲啊，就是这个就像一个人的影子，我们在外面比如说有太阳把我们身体，我们人走在哪里呀，影子就跟到哪里。又如呢，这个我们发出一个声音出来，我们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有声音，这个声音就跟着我们说话就出现的。那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作为影子啊，就跟着我们身体出现的。那这个比喻什么呢？任何一个众生，你不造业则已，造了业，无论是造了恶业啊，造了善业啊，他必然有这个所谓报应的。那么这种报应自然就有这个。那么报应讲到恶的报应，那有三个最严重的，比如说杀众生，严重的杀父母，杀有道的那个圣人，这个他将来非堕地狱不可啊，这一定是堕落到地狱去。那么再轻，比较没有这么重的啊，他堕落到这个鬼道里边去，鬼神道啊，再呢就畜生道，这个三途就是自自然然的就在那里，谁要想逃啊也避免不了，要避免那只有自己不造业，不造这个恶业。自然有这个这个恶道，虽不及时粗暴应之啊，虽然我们凡夫的眼看不见呢，看不到这个粗时呢，及时就是立刻，粗暴就是啊，很快就是马上这个报，这种应就是这报应就到了。虽然没有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善恶之道会当归之啊，善恶之道，善造善业，他将来是到了个善道里边去，那么造恶业要到恶道里去，会当归之啊，会就是将来啊，将来一定归到哪一道就归到哪一道。 那么是为一大恶一通一烧，就把上面呢所造的那些恶业啊做一个结束，那么这个叫做一大恶一通一烧，勤苦如是啊。所谓这个勤苦是什么呢？这个他虽然生生世世造的恶业，造恶业然后再一转世要受苦报，受苦报就是那么再造恶业，这就是勤呐、不停止啊。苦呢，勤这样这个不停止的造业，就是不停止的受苦报，这叫勤苦。如是就是啊，就讲的那样这个造业不断，受苦报也不断的，就生死不能了。那么最后这一段，那么也有呢，这个做善业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劝勉，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报，度世上天涅槃之道，是为一大善也。
最要集中啊，要共有三种，有释迦牟尼佛
啊，
换面
呢。譬如的话，譬如啊，也这个一团的大火在那里焚烧，就要烧到啊，快到烧到本身来了。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这种一个大火的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最重要的自己啊，要能够这个心里能够静得下来，不能乱。那么这个人能于众一心致意呀、那现在这个世界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讲，那个时候世界不像现在这么坏呀、从那个时候，在我们看，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无论是印度，无论是我们中国，一般人的道德还是很好的，虽然也有造恶业，不那么普遍。那么到现在呀，全世界那都不得了，都是这个，那么就是一片这个大火在燃烧啊。我们人到哪里去逃避啊？逃避不了啊。这是比喻的话。这个大火就是在造了恶业，大家都得不到好处，都要受这个报应的。那么就在这个环境之中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果然能够在这个当中啊，一心致意啊，我们自己好好控制住自己，控什么呢？最重要的控住这个意啊。意是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心是讲唯识的话有八个心，八种心呢，八种心最厉害的就是第六识啊，第六识这个意。那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意能控制好啊，这个意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思想，把我们这个思想能够控制好，不要乱，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意能够控制住了，这个表现在外面呢，我们身要端啊，这个行为要正，那就是我们这个行为方面 我们修身这方面要修得很端正，一切的这个不合乎道理的那个行为不应该有的，是端身正行，独坐诸善呢，不为众恶者。怎么独坐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地区的人不好，我们也不要跟人家学，就是现在全世界人都不好了，全世界人都讲啊，这个争权夺利啊，都走这个邪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能够用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的行为来劝导一般人不要那么做，那当然更好，这就是行菩萨道。那么就算是所有的人都不听我们的劝告，他们还照那样做的话，那我们最低限度我们也不能被他转过去啊，他们那些是共同的造的恶业，是共业，我们希望当然能够共转，把它转过来。就算是这个共业不能够转的话，我们个人的这个别业了，个别的业我们要转呢、啊，这叫做独作独善呢、啊。全世界人都作恶，而且他们的这个认为作恶的表，他们的这个所谓这个看法，作恶是应该的了，没什么了不起了。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形成的时候，我们还认为作恶是不应该的，他们认为作恶是应该的，我们个人认为还是不应该的，我们还是不能做。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做善是一个傻瓜，是一个不是食物，不能够符合潮流，也这个不对。那我们还认为做善还是对的。无论如何，这个是非呀、啊，应该要分清楚。有这个是非的时候，那我们独坐独善呢、啊？我们一个人还是要做个人的这个善业啊？为什么呢？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死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不这么做的话，我们跟一般人那样随波逐流啊，跟着世界潮流的走，那个愈走愈到将来呀、啊。这个人家呢，现在佛学界呀、啊，大家很乐观啊，要把这个人家呢改为这个人间净土。那么说是说说而已呀、啊。假如说我们大家不肯造善业，只是跟大家随波逐流的这么共同造恶业呀、啊，恐怕不但不能创造人间净土啊，恐怕人家变成地狱恶鬼出生了，那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不愿意这种环境出现，我们还是要独坐诸善，不为众恶。一切的善事我们做，一切是恶业我们一点也不能做的。这个样的话，我们呢，这个当然能够希望行菩萨道大家都好啊，但是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度不了大家，度自己还是需要的。果然这么做的话，身都度脱了，我们本身还是可以能够度脱的。个人了解一个道理呀、啊，不要跟这个世界这个潮流，大家造恶业，我们不要那样做。这样的话，我们神呢，单独的能够度脱了，脱就是脱离这个 大火燃烧的这个大环境了，就脱离三界了。那么活即福德，度是上天涅槃之道啊。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自己这样的修持，我们所获得的这个福报，那么这个德啊，这种这个修的这修养这个德行，这样就能够呢度出这个世间上天，能够上天。这个天字啊，我们中国古代文化这个天字有多种的讲法，那么前讲呢就是天道六道的这个天道啊，深入地讲的话，这个天就代表一个理性啊，就代表是这个佛法所讲那个第一天呢，那是最高的一个境界。因此在佛这部经啊，是在这个早期的翻译的，那么所讲上天呢，上天涅槃之道，涅槃就是涅槃了啊，证了果位，脱离这个三界了，三界上天就是脱了三界之外的了，那么能够得了这个道，是为一大善也，这是第一个大善。那么为什么这个做诸善不为众恶就能够度脱，能够上天涅槃之道啊，脱三界啊，这是净土宗的经典讲的，就是劝告大家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虽然我们待业去的，还没有正果，一到那里是很快就是断惑，就能正果的。无恶无少无通，那么最后再劝善，这个。第一个讲完了，下面第二就是恶少通善之二啊。那么这里呢也分五小段，五小段那个前面一小段里面呢就有四小段，那么我先是念一小部分。佛言，其二恶者，世家人民、父子、兄弟、世家夫妇，都无义理，不顺法度，摄饮骄纵，割欲快意，任性自知，更向其祸，心口割意，言念无实。这个第二啊，这个表里讲啊，这个讲表里讲表第二部分呢，第一小段是上下左右交恶啊。所谓上下什么呢？这个包含的在家庭来讲，父子关系，父是上，子是下，就国家方面来讲，就君臣的这个关系，君在上，臣在下，这叫上下。那么就整体的来讲，那么国家一个政府是在上，那么人民呢就是在下。这就是啊，还有左右，左右什么呀？左右是平辈的、平等的身份。那么这一段讲呢，无论是上下的，是左右平等的，都是互相交互的，在那里造恶业了。这里面呢，这个表里列出，就这一段里边又分成四小段。 四小段这个第一小段是轮乱舍因起惑呀，轮是轮常，这个乱了，这个舍是奢侈，因呢是这个阴风这一类的，互相欺骗这些事情。那么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就是这讲这些事情。那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呢，就是讲这个家庭的这个伦常的这些乱的情况。佛也就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其二恶者呀，其第二层的就是第二种的这个恶是什么呢？就是世间人民呢，这个世间呢所有的人民，这个人民呢下面就讲的父子兄弟，这是家庭里的啊，还有呢世家夫妇是在这个就在这个诗里面，那么这个家庭啊，家庭的天伦呢，以这个夫妇这个一轮呢是基础，有了夫妇，然后才有这个父子兄弟。那么所以讲这个释迦夫妇，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啊，这个世间的人民怎么样呢？父子也好，兄弟也好，夫妇也好，都无义理呀，不顺法度啊。这个什么叫做都无义理呢？这个过去在孔子那个时候，孔子在齐国的齐景公啊问孔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啊，你办政治啊最主要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你把这个办好你政治就好啊。这个意思说最重要的是君要尽到君的本分，臣子要尽到臣子的本分，父呢要尽到父的本分啊，子要尽到子的本分。那么反面来讲，不尽到本分，那就是君不君臣不臣啊，父不父子不子啊，君不君，君你怎么样才是君呢？君你既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啊，那你就要把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当你的这个儿女，当你的子民看待。过去君主时代是这个样，现在民主虽然是讲还是要这样，名字不同，但是这个精神上还是要这样。你这样，你把这个全国老百姓放在心上，为他办事，为他谋求福利，你才是君呐。臣呢，是帮助国君办事的，帮助国君办事是大前提，也是替老百姓办事的。假如这个君主不是明君，是个昏君，他不但不替老百姓谋求福利，反而是残害老百姓，那你臣子就不能做啊。你要做的话，他就是君不君，你臣也不臣了。父不父子不子呢，父亲没有见到这个怎么样这个教养这个儿女，尽到这个慈啊，尽到慈仁慈的这个责任，那就称不上这个父亲了。子呢，子没有尽到孝道，那就不成为人子了。这个都是叫做无义，都无义， 无义就是中国叫无论时义啊，五种伦常，这是现在讲的家庭里面的这个伦常。家庭里面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之间那么互相也都是不能够这个尊重，这就是兄弟兄不兄弟不弟了。夫妇怎么样呢？夫妇啊，各位现在看看现在的这个一般家庭嘛，法律上就改了，在没结婚之前呢就定出来了，将来这个一旦将来要离婚的时候，儿女应该归哪个养？过去是归这个男的这个丈夫养，将来规定呢，男前就准备将来要离婚了，这个明显的就是夫也不成一夫，夫也不成夫啊。所以到现在报纸上常常新闻报道上常常不是丈夫杀妻子，就是杀就是妻子杀丈夫，这个就是都无义理啊。无义既是既没有情义也没有道理啊，这个不胜法度。法度就国家来讲，国家有古时候国家有礼乐，就治理要遵守一定的礼，那么现在叫法治国家，哪国家都有宪法，有普通一般的法律，都有规范的，政府办事有政府都有他的一定的这个法度的。那么就家庭来讲，家庭有家庭的法度，在过去是讲这个家法，现在哪家有什么，谁懂什么叫做家法了？家法在哪里呀？家法，家庭里面啊，刚才讲的是有杀夫有杀妻子的，为什么颜面到这种程度呢？为什么就这个没有结婚就准备国家规定要准备要离婚这个什么呢？你反正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家的这个教育失败了。这个教育并不是指单指学校的教育啊，整个社会这个都要教育，你这个教育责任，这个在上位的人，在古时候君主时代做之君做之师啊，你既是做君也要做这个人，做这个人民的这个老师啊，做老师你要把这个教育办好啊。那教育怎么呢？从夫妇父子兄弟都要讲这个一定的法度，个人有本分，这种本分就是要根据人性啊，从这个人的这个本性上面呢发展出来的，不要互相争夺，就是这个比较具体一点讲，就是讲这个术道，讲这个仁义道德的人，讲人讲术啊。所谓仁术什么呢？互相这个关心对方，不要只强调自己的权利。现在外国人讲这个人权，你人权讲的越多的话，愈破坏这个人类的这个人世间这个情分道义。按照人的这个劣根性来讲，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这个圣人也好，佛家也好，都是鉴于人类的这个凡夫众生呢，都有多生多劫以来这个恶习气啊，都是自我强调自我，只有我没有别人的这个恶习气啊，要向他们改变过来都还是那么麻烦不容易啊， 何况你现在还强调人人都那么强调个人的这个人权。中国文化是讲这个互相调和的，讲平衡的，所以无论就是平衡的，有我自己，也有对方，有他人。那么这样这个平衡起来的话，啊，就家庭来讲，家庭可以和谐，啊，社会也是风气也能够一团和谐，这不是很好吗？在这种和谐一片和谐之中，我们这个心才能安定，才能够有了定功，才能够讲到了生死啊。不是这样反其道而行，大家都强调一个自己这个权利，而且你这个权利只是谈吐个人的那种顺乎个人的恶习惯来发展的。那个都是往三途里面走的，绝对对个人没有好处，走到极端就是连这个夫妻之间就互相杀害了，他人还讲什么呢？那更不是，那是平常呢，杀人就跟那个杀鸡杀鸭是一样的，那是非常最普通的事情啊。这个教育，国家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的。你舍弃了我们中国圣先的这个无论教化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跟西洋这样走的话，你社会只有乱下去，不会有再好的。中国圣人讲啊，他不必讲人权，讲人格。人格教育，大家这个在无论之中啊，个人的人格，做人有他人的他这个应有的这个风格，人格健全了，人权不必讲，自自然然的在这个当中一定是有的。所以讲人格教育没有流弊的啊。那么这个不顺法度啊，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讲了，到现在就是更厉害。下面就讲了，摄饮骄纵，割欲快意。奢呢是奢侈，一切那么浪费。淫呢就是淫乱呢、啊。社会乱，家庭乱，乱的开始就是淫，这个淫欲，这个乱的是最严重，就是开始就在这里呀、啊，骄纵，骄是骄傲，纵是放纵，割欲快意呀、啊，割欲是每个人在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欲望，快意的就是不管对方如何，他尽量的就是按照他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人心自自，更向其祸呀、啊。人心认着自己的心意，这个心就是凡夫的心呢、啊。凡夫的这个心呢、啊，都是由自己没有他人的，都是看重自己，都为这个小我来想的。自呢，自是自己，下边那个自啊，那个字是，就是一切这个行为没有拘束，一切都是放纵自己。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更像其祸，其是欺骗的，你欺骗他，他也欺骗你，互相欺骗，大家都是成快一时啊，互相欺骗。 心口隔意，言念无实。这个心与口都不同的，心里是一回事情，口里说的话又是一回事情，说话与他心里想的不能够相应，就是口是心非啊，口里讲的是很好听，心里不是那么回事情啊，心口各异。言念无实呢，这个言是用言语，口里说出的言语，念呢是心里的念头，无论口里说出来的，心里所想的，这个都是不实在的，一团虚假。这一段呢是讲家庭里边，下面这一小段呢是讲国家的，这个表里面讲，前面讲伦乱，人伦的家庭那个乱，第二项呢是国乱，国家这个乱，国家乱是什么呢？禅机害先呢、啊、国家一乱就是从那些这个从君臣这个方面开始，禅就是那些臣子啊来说一些好听的话，在君主面前呢、啊、专门是逢迎君主，这个一切说一些好听的话。这个吉呢虽由是个正派的人物，他就陷害他，这是国家的乱。下面就是这一段了，宁禅不忠啊，巧言愚昧，极限暴善，陷入愿望，独上不明，任用臣下，臣下自在，机位度无端，见度能行，知其善行事，在位不正，为其所欺呀、啊！妄损忠良，不当天心。宁禅不忠啊，宁是这个说了一些这个言语说得很好听，那个君主啊本来没有那么好，他就把君主啊恭维的就像圣人一样。禅就是这个谄媚啊，完全用一种言语啊让君主去这个听他，听起来非常高兴，这是不忠啊，讲这些不符合事实。你做大臣做臣子的话，君主又不对，那就应该随时要谏劝呢，不去谏劝的话，反而去这个虚假的恭维他。你一恭维他，让君主欢喜，你这个臣子的位置就稳定了，你继续可以做这个好官了。这就是不忠啊！忠臣的话，连自己的位置坐不坐，那个是其次。能不能够把这个办这个替国家办成一个大事，那才是重要的。那这个对于君主就不能够说那些谄媚的话了，说谄媚的话就是不忠。所以是这个宁禅不忠，巧言愚昧呀、啊，巧言用那些华言巧语的，这个。用很多言语掩饰的，本来不对的地方，他这个话一说过来就很对，这叫巧言呢、啊。愚昧什么呢？ 愚昧，这是很多魅惑的，这个话用种种的这个方法，这个表面上非常服从的，就是愚啊。那君主说交代任何事情，当面是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在过结果做的事情怎么样呢？完全是自己在那里造恶业，绝不是为全国老百姓在办事情的，就表面上服从君主，叫愚。嫉贤谤善呢，真正是贤者，有道德的人是善人，他就是嫉啊，就是这个心心念念的对他是不高兴，要想办法那个陷害他。谤呢是说一些坏话，造这个谣言，叫嫉贤谤善。陷入愿望啊，设下这个陷阱啊，陷害人呢，叫人家受了一些冤枉啊，冤是造了一这个啊，跟人家结了冤，枉就是叫了一些这个善人让他蒙受这个冤枉。这个园子啊，这个院子啊，跟那个园子通用的，冤枉这个冤狱的冤字是通用的，陷入冤枉，就叫这个善良的人、贤人、善人呢、这个奸臣呢，设下那些个陷阱来，让这个忠臣呢来蒙受这个冤枉。不善不明，任用臣下了。主上就是君主，在上位的君主，不明，不是个明君，是昏昏糊里糊涂的。任用臣下，任用就是放任，放任呢，让臣下怎么做怎么好，自己不管，由臣下这个那里去危害老百姓也好，危害这个朝中的那些忠臣也好，他一切不管。这个最显著的，像你看读历史啊就知道啊，明朝快要亡国的时候啊，明熹宗后来就是到明崇祯了，崇祯皇帝就正式这个亡国了。在熹宗啊，他自己怎么呢？你做皇帝你就做你的皇帝吗？他了自己多么喜好那个这个佛经的时候叫工巧啊。什么叫工巧呢？他会这个是叫那个雕刻啦，这个什么这个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他专心在那做那些事情。他任用那个太监魏忠贤，大家都知道啊。魏忠贤开始没有那么恶啊，就是熹宗自己，就是把这个皇帝那个正当的工作放在一边，自己喜欢拿自己他的那个小雕虫小技啊。魏忠贤呢有什么事情来问他的话啊，你去办吧，他自己不管，让他办好。你让他办的时候啊，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了。到后来这恶势力养成的时候，朝中那些忠臣呢、像杨涟、左光斗啊这些了不起的人呢、都被他一个一个的害死。 自在机位独端呢、啊、你这个一放人好了，他就可以这个自由自在的那个为所欲为了，可以你真就放任他做吗，他就放手可以做了，自在就是啊，就任意的可以啊，可以做，没有拘束了。机位独端呢，机是他的心机，那些做的那个臣子啊，心机都是很厉害的，用的心机呀、啊、太多了。为呢都是讲的一团假的，没有真性，没有把那个真性拿出来对人的，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是用这个心机在那里做事啊，而且多端，这种心机，这个假的这个心机啊，不止一种，它太多太多了，叫做多端。见度能行，知其行时。这个度啊，度是制度，国家与国家的制度啊。那你当然有，即使有制度的话，君主也要按这个制度，这个臣子也要按这个制度来做。那么见度呢，见是实践，实践就是按照这个制度去做啊，能行，能够做得出来，这个没问题。那是历代那些大奸臣呢、啊，他做的都是表面看起来都是啊合乎国家制度的。这个为什么呢？他们即使在这个朝廷的做事啊，朝廷的这个制度法律啊，他都很熟悉的。他专门呢，就是现代人讲的那个法律边缘呢，走在法律边缘上，法律有空隙，专门呢找这个法律的空，这个空隙，走那个漏洞。这样的话，他这样做，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反问你，法律有没有规定我不这样做啊？那你就没话讲了。所以这个见度能行啊，它处处是符合这个制度这个法律的。知其形式，知其形式什么呢？它这是这个表面上合乎这个制度，实际上是这个违背制度的。它专门钻这个法律这个漏洞的呀，但是钻这个漏洞，人家找不出一个法律根据来惩罚他，向皇帝检举也没办法检举。那么为的是他知其形式，他造这种种恶业，他把这个形式啊摸得清清楚楚的，顺乎这个形式，该怎么作恶就怎么作恶，而且这个恶业造出来的时候啊，天衣无缝，人家惩罚不了他，这叫知其形式啊，他能够造势啊。不过呢，说到这里，我们要提醒修道的人，造势归造势，形式不管他知道怎么样的熟，但是因果逃不了。恶业造成功啊，前面讲的，就是这个自自然然的有那个三途在那里等着他。位不正，位其俗起呀、啊。那个臣子这么样的为所欲为，你主要是在位的， 就是指的君主，你在上位的君主自己不正嘛，然后你再被这个臣子这样来欺骗呢、啊？君主一正的话，臣子敢吗？那些小人呢就不敢对你这样欺骗了。那问题还是在君主自己不正啊，妄损忠良，忠良那些历代那些每一朝代里边啊都有忠良，但是就被那些小人呢妄损掉了，冤枉，实在太冤枉了，不当天心呢、啊、损害那些忠良啊，不应当，那忠良不应该损害，结果损害了，这是不当，不当天心呢、啊、天心什么呢？天心就是我们人心呢、啊、就是我们本性啊，违背这个理性的做的事情，违背了理性的话，就共业来讲就是天下大乱，就个别业来讲，那个造业的人呢他就要堕落三途。像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就讲了，历代各位无论读历史读哪一个国家历史都有这种情形，那就说明这个人世间呢，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我们再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希望将来好，好到哪里去啊？只有在这个世间，你跟世间这样的一这个随波逐流的话，自己就跟着堕三途；不随波逐流呢，做个忠良，做个贤者呀，处处受人家陷害。这有什么好日子过啊？怎么好待下去啊？所以用意就是赶快要发愿，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到那个时候很快就能够成就的，能够一到那时候就了了生死了，进一步就能成佛。必须要有这种觉悟啊。下段呢还没讲完，下次继续。